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7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一表示，由于中国对人权的侵犯，美国将不派官方代表团参加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拜登政府特别提到了中国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行为，这个是对北京奥运会的外交抵制，参加运动会的美国运动员不将不受影响。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send any diplomatic or official representation to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白宫新闻秘书沙奇
星期一对媒体说，拜登行政当局将不派任何外交或者官方代表出席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以及是残疾人奥运会，这个是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发生在新疆的种族灭绝以及是反人类罪以及其他的践踏人权行为。他说，美国队的运动员将会得到我们的全面支持，我们将会100%支持他们，在国内为他们鼓励。
We will not be contributing to the fanfare of the games. U.S. diplomatic or official representation.
我们将不会为运动会凑热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的践踏人权行为以及在新疆的暴行，假如美国外交官以及官方代表将运动会视为一切照常，这个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就好似总统已经告诉习主席咁样，美国人嘅 DNA 里面包含咗挺身捍卫人权。嚟自民主与共和两党嘅美国议员立即对拜登行政当局嘅外交抵制决定表示欢迎。众议院议长嚟自加利福尼亚州嘅民主党佩洛西发表声明话：，虽然我哋支持同庆贺我哋嘅运动员，但系美国同全世界唔能够为呢一届嘅运动会上面打上官方嘅印记，或者系仿佛以为响一个犯下种族灭绝以及大规模侵犯人权嘅国家举行奥运会，一啲嘅问题都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格雷米克斯亦都发声明话，赞扬拜登行政当局的决定。他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从事种族灭绝的时候，这个是绝对正确的决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麦考尔发表声明话，我是很高兴拜登行政当局终于决定他们将不会派官员参加北京奥运会，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一直是显而易见的选择。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沃纳表示，对运动会的外交抵制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表明美国将不会对中共在全球越演越烈的处处逼人行为以及他们令人不安的践踏人权熟视目睹。这份清单是很长而且越来越长。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今年夏季曾经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了推迟举行的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而北京冬季奥运会定于2月4号至20号举行，紧接下来将会在3月4号至13号举行北京冬季残奥会。美国拜登政府星期一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以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中国官员对此作出了相互以及前后矛盾的反应，使到北京的处境更加尴尬。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发出推文说，政客是呼吁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是为了自身政治利益以及是故作姿态，事实上没有人关心这些人来不来，这个是对北京冬季奥运会成功举行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不过刘鹏宇的上司似乎是很在乎美国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表示，中方强烈反对美国宣布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表示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且会坚决反制。当被外媒是追问中方将会具体采取乜嘢嘅反制措施的时候，他说美方将会为他的错误行径付出代价，请大家拭目以待。赵立坚星期一较早的时候表示，美国政客不断炒作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完全是赤裸裸政治挑衅，更加是对14亿中国人民的严重冒犯，并且暗示两国在重要领域的对话合作可能会受到影响。分析人士说，美国作出外交抵制的决定不会对中国主办这次的冬季奥运会本身直接造成影响，但会削弱北京当局 利用主办冬季奥运会为自己做宣传的效果。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日以独家新闻的方式援引美国官员的讲话，美国机密文件显示，中国正在企图在中非小国赤道基伦亚建立一个面向大西洋的永久性军事基地，建成后中国军舰将会能够在该处补充弹药以及休整，对大西洋西岸的美国东部构成潜在威胁。报道表示，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纳在今年10月访问赤道基尼亚，试图说服该国各总统以及高级官员不要让中国在当地建设军事基地。报道说，这个显示白宫以及五角大楼官员对这项事态发展感到担忧。台湾这个星期将会参加美国的网上民主峰会，美国再次显示对台湾这个东亚民主政体的支持。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以及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将会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和世界100多个国家以及全球组织代表出席这一次的峰会。台湾立法院成员王定宇表示，这一次的民主峰会是白宫发出的信号，即是民主国家应该是相互支持，共同努力加强人权、自由和民主。王定宇表示，台湾被邀请参加峰会是向北京发出的明确信号，即是台湾是一个密切盟友，应该被视为是一个国家。经济学人智库2020年的民主指数将台湾列为是东亚第一、全球第11名。德克萨斯州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及现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表示，美国民主峰会等活动是台湾维持国际能见度的重要途径。香港政府以《华尔街日报》社论涉嫌煽动威诱，威胁对该报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利。香港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致函《华尔街日报》，对该报上星期发表的一篇评论为香港立法会选举的社论提出了上述的警告。《华尔街日报》在题目为是《香港说投票或其他》的社论当中表示，香港计划这个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是骗局投票，显示中国正在摧毁香港的保证和自治，试图加强甚至是在海外的政治镇压。社论说，这次的立法会选举减少了香港已经有限的民主机会，抵制和空白票就是香港人表达他们政治观点的一个最后的方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主要报道医学专家认为目前嘅奥密克戎病毒数据唔够，但系尽快接种疫苗咧系当务之急。我哋亦会报道分析，北京企图力推在高冬奥会使用数字人民币，咁背后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乜嘢呢？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中国发布中国的民主呢篇嘅白皮书，咁有学者指中国係企图同美国争夺话语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即将在12月9号同10号呢召集全球110个国家召开民主峰会。未受到邀请的中国抢先在上个礼拜六上午发布中国的民主这篇白皮书。在这份全长大约20000字的白皮书里面，中共高度赞扬习近平所推动的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又说是足以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并且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去批驳西方国家以选举民主作为世界样板的他们所指的荒谬现象。 對此，學者分析說，中共此舉是在美中貿易和科技戰之外，再啟動制度價值和話語權的新戰場，有意同美國一別高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東在台北的報導。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在12月4日星期六上午召開題為《中共的民主》的發布會，一開場就強調，中國民主的本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以完整的制度程序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亦就是說中國人民可以透過人民代表大會有效行使權利，經由政治協商制度在中共領導下實施多黨合作，於是可以有效避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同一黨缺乏監督、多黨惡性競爭的政治弊端。新聞辦亦都同步發布《中國的民主白皮書》，該白皮書全文超過20000字，分五大段論述，就是中國式民主是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並細數它的制度安排和實踐方式，而且吹捧這種中國式民主真實管用，將為人類民主事業發展探索新的路徑。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9年在上海考察的時候提出，該白皮書將其定義為實現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的一種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並且讚譽其為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中共透過白皮書再次強調，基於對專政的堅持，中共將依法打擊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各種犯罪行為。中華民主和專制互不矛盾，都是為了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因此打擊極少數是為了保護大多數，實行專政是為了實現民主。白皮書又說，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亦都有完整的參與實踐，不單止結合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優勢，還貫通民主的決策、管理和監督，涵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各方面的連貫性，使到中國在各方面都體現民意，有效防止選舉時漫天喊價、選後無法監督的亂象。白皮書全文排比對象工整，但通篇讀下來，分析人士說恐怕會令到很多生活在西方式民主社會之中的人頗感困惑，因為白皮書所勾畫的民主和他們的生活經驗大相徑庭。記者會上面路透社記者就質疑，美國政治人物當選之後要接受選民的問責，做不好下一屆會被換了下去，但是中國選民即使對人大代表的表現不滿意，亦都無法藉由投票令到領導下台。對此的質問，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就回應說，民主的發展要根植於本國歷史文化的傳統，通往民主的道路不止一條。接著話鋒一轉，他轉而批評美國的民主制度，他說美國政治人物是利益集團的代理人，而非代表選民和國家的利益，為了選舉可以隨便許諾，當選後就很少兌現。
他们表面上受选民的监督，但只要当选，选民就拿他们没有办法，只能等下一次选举。这种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在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人民不喜欢，更不需要这样的民主。
田培炎又说，他们表面上是受到选民的监督，但是只要当选，选民就拿他们没办法的，只能够等下一次的选举。这种只有在投票的时候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的时候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在拉票的时候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人民不喜欢，更加不需要这样的民主。田培炎全言不提罢免权的设计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网民的热议，部分网民嘲讽他指鹿为马。针对中国所发布的民主白皮书，微博网民纷纷在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微博贴文留言表达意见。 部分愛黨愛國的網民留言表達支持，高喊中國的民主是人民民主，戰勝疫情，凝聚民心，中國人真是了不起。但是亦都有網民語大諷刺，寫著話包含最民主，指鹿為馬你最叻。還有網民質疑話，官媒在留言區設定精選評論，並且將負面的評論都刪除，這些是在這裡他怕什麼呢？除了內容，這份白皮書最矚目的是他發表的時間趕在美國的民主峰會之前。美國政府早在11月下旬宣布，拜登總統主持的線上民主峰會將在12月9日至10日登場，但是尷尬的就是全球包括台灣在內的110國都在受邀之列，中國就未受到邀請，引發中國外交部火力全開，痛批美國舉辦峰會是復活冷戰思維的危險行徑。為了同美國一別苗頭，北京在12月2日召開了一場名為中外學者談民主，什麼是民主，誰來到定義民主的座談會，與會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透過致辭暗批美國。樂玉成說，個別國家以民主領袖自居，人為地將世界各國分成三六九等，貼上民主和非民主的標籤，對各國民主制度說三道四，指手畫腳，這是假民主之名，反民主之實。隔一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再加碼，批評美式民主就是金錢民主，在國內是欺騙民眾的把戲，在國外是推行霸權主義政策的工具。
81%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民主面臨來自國內的嚴重威脅，這再次說明失去民眾支持的美式民主早已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趙立堅說，民調顯示81%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民主面臨來自國內的嚴重威脅，這次再說明失去了民眾支持的美式民主早就已經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另外，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亦都早在今年4月和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視頻交流的時候就說過，民主不是可口可樂，美國生產原漿，全世界一個味道。對於中國從發布白皮書、舉辦研討會到外交系統一系列的炮轟舉動，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黃信賢認為，中國的意圖不單止要反創美國的民主峰會，而是要同佢爭奪關於民主呢兩個字的話語權。
這是美中之間繼貿易戰、關稅戰、科技戰、戰略競爭、軍事競爭之後的另外一個戰場啊，就是價值跟話語權的競爭。這個部分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尤其是疫情之後，美國內部的很多的社會問題的爆發，中共他都一直想辦法去做對照。
黃信賢對美國之音話，這些是美中之間繼貿易戰、關稅戰、科技戰、戰略競爭、軍事競爭之後的另外一個戰場，就是價值和話語權的競爭。這個部分的論戰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尤其是疫情之後，包括美國內部很多的社會問題的爆發，中共都一直想辦法去做對照。學者普遍認為，威權色彩濃厚的中共政權轉身以民主叫板美國，只能夠達到大內宣的效果，大外宣成功的可能性很低。正是在台北訪問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美國領軍的西方國家逐漸形成擴中圍堵陣線之際，習近平喊出同西方不同調的中國式民主，仍然可能令到其他威權乃至民主程度不成熟的國家產生共鳴。
當然也間接對這些國家有一些威嚇效果，因為大概也跟他們暗示說，如果美國辦這個民主峰會一定像是在圍堵中國的民主論述和政治體制的話呢，當他們圍堵我的時候，可能哪天也會輪到你。
宋文迪說，當然也間接對這些國家有一些威嚇的效果，因為他可以跟這些國家暗示說，如果美國辦這個民主峰會，一定意義上面是在這裡圍堵中國的民主論述和政治體制的話，當他們圍堵中國的時候，可能哪一天也都會輪到你。中共除了用外界難懂的全過程人民民主詞彙來到反駁美方民主外，宋文迪分析，中國近年亦都摸索出一套遠中大硬的策略來到應對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國際秩序。他說，中共會避免正面抗議，然後套用西方的詞彙，稍微加轉換之後，以偷換的概念來到陳述，例如中共明令禁止國內輿論傳播西方的普世價值， 但是又創造出全人類共同價值這種詞彙來跟美國搶奪話語權，這些就是一個例子了。王信賢又表示，中共極力包裝的中國式民主仍然不缺共產主義所強調的集體式民主和實用主義，例如《白皮書》之中以擺脫貧困走向共同富裕作為標準，指稱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都同標榜個人主義的美式民主有著難以離合的差距。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東台北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借债借即将到嚟嘅北京冬奥会咧，去推行数字人民币。咁专家认为，中国此举系要令到美元主导嘅全球金融体系边缘化，从而增强中国喺全球嘅战略竞争力。咁专家又指出，中国嘅金融科技而家领先于美国，美国应该以佢擅长嘅创新能力同中国竞争，并且取得胜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上个月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中国已经向一些美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前安装一个系统，允许消费者用数字人民币去支付他的产品。被施压的包括麦当劳、耐克和 Visa 等美国大公司。据中国人民银行称，虽然中国仲未有设定正式推行数字人民币的时间，但已经有超过1亿4千万人下载了储存数字人民币的钱包软件，并且有1000万商户准备接受这种货币。目前商店、税务局和地铁站的读卡器已经记录了1亿5千万笔数字人民币的交易，价值近100亿美元。至今为止，尽管一些国有公司用数字人民币来支付员工的工资，但试验中使用的大部分数字人民币实际上是中央银行和政府机构赠送的钱，并没有大量证据显示大众真相使用数字人民币。麦肯锡10月份的一份报告指出，数字人民币是一个例子，讲明了中国央行发行的货币仅被中度接受。麦肯锡的报告称，虽然试验表明数字人民币确实有效，但相比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报告的每个月超过20亿的活跃用户，仲是小巫见大巫。科技传媒协议 Protocol 的中国版快执行主任戴卫·沃泰姆认为，中国发行数字人民币的条件有4点。第一，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非常保守，对客户不友善，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很难从那里获得贷款。第二，中国并没有美国的信用评分系统 FICO，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有一个系统，但是很差，那就意味着需要有另一种方法来评估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而第三，现在智能手机在中国非常普及，而且可以连接到中国的互联网或内联网。第四，中国有很多现金正在那里找用武之地。沃泰姆说，因此中国拥有金融科技环境的所有条件，可以超越拥有更加发达但金融硬件较老旧的美国。北京政府希望借此来到刺激消费支出，增加自己的权力和知名度，或许开始边缘化以美元为主的全球金融体系。欧亚集团地缘科技主任卢小萌认为，北京推动数字人民币背后有很多的动机，但最主要的是增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中国有一班学者和一些前银行家都认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引入央行数字货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金融工具将在国际经济竞争和数字商务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因此他们认为数字人民币是维护中国货币主权和金融安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增强中国在全球的战略竞争力。虽然目前国际金融活动中美元仍然是 通用的支付货币，但是区块链项目 School Chain 的联合创办人兼执行副总裁黎贝卡廖话，中国已经开始向亚洲的贸易伙伴施压，强烈建议或强制他们使用人民币去支付，而大众发现这样的支付比用美元更加方便，虽然花费稍为高一些。贝黎卡廖话，中国不单止通过与亚洲合作伙伴的跨境支付开始扩大这个想法，而且还要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使用数字人民币为基础的货币。如果该协定通过这个条款，这样显然就将会是数字人民币在海外的一大胜利。中国是为了实现它巩固金融安全地位的地缘政治目标，以及削弱至今为止由美国利益主导的全球经济基础设施，最终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方面，他们关注的是海外市场和中国目前提供的离岸金融服务。黎贝卡廖是这样说的，数字货币有可能改变政府追踪和管理经济的方式，它可能会为全世界的穷人提供金融服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撼动银行、外汇市场和加密货币。国际清算银行表示，大多数货币管理机构都在考虑采取类似的举措，但并没有一家好像中国这样测试官方货币。美国对此尚未明确表态。黎贝卡廖说，中国的金融科技现在领先于美国，但是美国的应对方式不应该是拒绝中国的产品或限制中国，而是应当与它的竞争并取得胜利。他说，我认为正确的方式是用美国非常擅长的培养创新，他希望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够与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者进行沟通，了解引领经济增长和能量的金融科技潮流。卢小文认为，美国不应该刚刚只是盯住中国，而是应该放眼其他国家。如果你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做法，有各种各样的国家，譬如是新加坡、香港的更加保守的监管机构，譬如是日本和南韩，他们正在采取一些监管措施以及一些方法来促进该领域的创新。随着中国加紧推出数字人民币，有人担心政府会跟踪每一笔交易，不单止是中国人的交易，还有在中国的外国公司的交易，在增加个人便利的同时都可能会侵蚀个人私隐。大众在使用数字支付平台时已经担心大科技公司收集他们的个人信息，并用这些信息去赚取利润。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孔尚明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学习，他讲到自己在中国使用数字支付平台的经历时话，其实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那两间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他们知道你都在哪些地方去给钱，他们大可以用大数据，如果他们真的想的话，他们有你的资料，所以这是一个信息安全的问题。他们除了知道你的生活习惯，你在哪里买咖啡、哪里买菜，你都去哪些超市、去哪里地方娱乐，你通常去哪里餐馆，他们都知道了。孔尚明表示，自己在中国的最后六个月到八个月，微信支付不能够正常使用，因为他们开始要求我提供更多个人信息，例如我所有的钱、我每一分钱的来源，我不知道这个是因为我是外国人定是其他某种因素，我不提供这些信息就没办法再用他们的软件。孔尚明说，今年七月多位美国国会参议员督促美国奥委会和残奥会禁止美国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使用数字人民币，理由是数字人民币可能会被官方所监视。中国官方的讲法就是，数字人民币采用的是可控匿名设计，主张小额匿名、大额依法可索原则，接受数字人民币的商户需要向唯一的第三方中国央行披露交易。路透社今年四月份报道，中国央行在公开场合称数字人民币仅仅作为备援和额外的功能，不会与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竞争，但是为央行推广数字货币的国有银行私下里面表示，政府的意图是要削弱这两种支付手段的主导地位。 洪瑞明話：佢哋嘅中國朋友話俾佢哋聽，佢哋雖然用過數字人民幣，但係佢哋唔係太清楚佢同微信、支付寶嘅區別喺邊一度。洪瑞明話：佢覺得中國政府對數字人民幣嘅管控可以比微信、支付寶更加直接。如果中國政府想要我嘅數字消費信息，佢而家就可以到騰訊、阿里巴巴去問。到時候如果係用數字貨幣嘅話，可能就更加直接啦。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美國多個地點已經出現了奧密克戎感染病例，進一步引發了公眾對一直仲未平息的新冠疫情的擔憂。醫學專家就認為，雖然目前就說奧密克戎致命性較弱還是為時過早，但並沒有必要對此感到恐慌，盡快接種疫苗才是最重要的。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南非發現的新冠病毒最新變異毒株奧密克戎確認已經進入美國，美國總統拜登星期四在美國衛生部所屬的國家衛生研究院發表演講，宣布了他的政府最新的冬季抗疫措施。拜登總統宣布的最新抗疫措施，除了要求醫療保險公司承擔費用，讓民眾可以在自己的家裏面進行自我新冠病毒檢測之外，還是對國際旅行者入境美國進行了更加嚴格的篩查。新的規定要求計劃入境美國的國際旅行者必須要出示動身前24小時而不是3天之內的新冠病毒檢測陰性的證明，但是拜登總統的冬季抗疫措施並未有對美國的商家或者民眾的國內旅行實施任何新的限制。奧密克戎變異新冠病毒持續在全球很多的國家和地區蔓延和傳播，美國目前已經在至少5個州不同的地方發現了多宗的奧密克戎新冠變異病例。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確認，美國的首例奧密克戎確診的病例是一位最近從南非飛返美國的舊金山居民，該名患者已經完全接種兩劑新冠病毒疫苗，11月22日回到加州之後出現了輕微症狀，之後病情正在好轉，一直處於自我隔離當中。之前美國總統拜登曾經在白宮就新冠病毒疫情發表講話時候表示，對於奧密克戎變異病毒有理由擔憂，但是沒有理由恐懼，他呼籲美國人接種新冠疫苗或者去打加強針。在奧密克戎變異病毒剛剛被發現的時候，曾經有報道說，雖然奧密克戎變異病毒的傳播速度快，但是導致重症的可能性以及致命性則是比較少，公眾到底應該如何去應對這種已經開始在全球傳播的新冠變異病毒。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醫學專家都對美國之音說，目前還是不清楚奧密克戎變種和比爾塔變種相比更是更具致命性、致命性相同或者是致命性較弱，因此現時就講奧密克戎變種病毒致命性較弱仍然是為時尚早。不過專家同時亦都表示，亦都是沒有必要對奧密克戎感到恐慌。阿梅什·阿達利亞醫生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中心的資深專家。阿達利亞醫生認為，現時要說了解奧密克戎變異病毒的構成的威脅程度還是為時過早，因為沒有足夠的信息來支持這種的說法。他說，特別是臨床信息以及是已經確診的病例的信息，對於這些突變的在病株當中的存在必須要進行大量的研究，以表徵它對免疫力，也是包括疫苗免疫以及是感染後的免疫，以及是單克隆抗體可能意味著啲乜嘢嘢。重要嘅就係要意識到早期嘅數據可能存在住偏差，要想明確咁了解所有嘅數據仲係需要時間。不過阿達利亞醫生同時表示，冇理由因為奧密克戎而感到恐慌，因為現時嘅情況呢個並唔係2020年3月嘅時候咁樣，我哋對呢種嘅病毒嘅了解比嗰個時候要多得多，而且我哋已經係擁有咗好多嚟對抗嘅工具，呢個就係我哋響新冠病毒大流行初期所冇噶。 美国罗格斯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教授艾布赖特系真系警告话，主要嘅问题系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经历咗破坏佢嘅刺突蛋白上边重要嘅抗体结合位点嘅突变，因此奥密克戎可能至少已经部分咁逃脱咗先前由新冠病毒感染产生嘅免疫力，或者由接种现有新冠病毒嘅疫苗所带嚟嘅免疫力。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仲未完全接种疫苗嘅人或者系患有基础疾病嘅人，应该系推迟前往社区传播高发嘅地区旅行。世界卫生组织同时表示，一啲嘅国家实施嘅一刀切旅行禁令，唔单止唔会防止新型变异病毒嘅全球传播，而且系只会对生活以及系生计造成咗沉重嘅负担。公共卫生专家一般认为，一刀切式嘅旅行禁令可能会抑制世界各国报告以及系分享疫情重要数据嘅积极性，反而给予全球共同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努力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在全球的持续传播令到民众担心，美国政府刚刚重启的国际旅行而且放松的入境政策是否会因为奥密克戎的流行而再次收紧。美国之音采访的医学专家对是否应该实施新的旅行禁令是看法不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专家阿特利亚医生认为，旅行禁令对防止病毒的传播无济于事，但是会惩罚那些勤于报告病毒变异的国家。阿特利亚表示，奥密克戎变体在很多国家目前是处于较低的水平，而我们现时已经拥有的工具和旅行禁令相比要更加有效，而且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更低。而罗格斯大学教授艾布赖特则是认为，旅行限制是势在必行的做法，因为旅行限制将能够延缓奥密克戎的传播。输入一个国家的奥密克戎病例数量每减少二分之一，该个国家的奥密克戎危机就能够推迟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艾布赖特说，因此旅行限制为确定奥密克戎是否能够有效逃脱先前的感染以及先前疫苗的免疫力赢得时间，如果这样的话就必须要开始生产以及接种新的专门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疫苗。拜登总统是刚刚宣布的冬季抗疫策略将目前在客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和交通枢纽当中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延长至明年的三月中旬。科学家是之所以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感到担心，主要仍然是因为目前还未有掌握这个变异病毒的全面数据。到目前为止，奥密克戎和其他的变体的主要区别是似乎是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可能更加容易再次被奥密克戎变种感染。目前已经发现奥密克戎变种似乎是冠状病毒的特次蛋白当中具有大约30种突变，这个可能会对病毒的传染性产生了影响。医学专家表示，如果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被证明对现有的已经广泛接种的疫苗具有抗药性，这个意味着全球的疫苗研发机构必须要更新它的现有疫苗，以更加准确地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的特性。美联社的报道援引英国剑桥大学领导新冠病毒基因测序专家皮科克的讲话，到目前为止数据表明新的变异病毒的突变和增强的传播性一致，但是很多的突变的意义是还是不清楚。另外一位英国病毒专家华威大学医学院教授劳伦斯杨则是对奥密克戎称作为是我们见过的病毒突变最严重的版本，其中包括在同一个种的病毒当中从未见过的潜在令人担忧的变化。罗格斯大学教授艾布赖特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在2020年的时候所没有的手段和工具，目前能够在几个星期里面开始生产针对某一种变异特异性的信使核糖核酸的疫苗，并且在几个月之内开始将一种针对变异病毒的疫苗为愿意接种的人施打。他说， 或者在绝对紧急的情况之下跳过临床试验，可以在几个星期里面开始将这种的针是针对性的疫苗为志愿者接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德利亚医生认为，虽然南非出现的奥密克戎住院患者似乎基本上没有接种疫苗，而且疫苗的有效性应该是根据他们所要预防的目标来衡量，但是可能仍然是需要更新现有的疫苗，以更加准确地针对这种的变异病毒。他说，由于疫苗一般都可以预防重症，所以当前接种疫苗是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曾经有过不愉快的过去，但是中国和俄罗斯今年加强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关系。俄中两国都对西方国家越来越大的压力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今年到目前为止，两国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并且发表了针对西方国家的联合外交声明。比如两国驻华盛顿的大使联合撰文抗议美国即将主办的民主峰会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民主峰会的110个受邀参与方名单不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亚西里卡辛说，俄罗斯依靠中国庞大的产业经济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因为欧盟的环境规则增加了向欧洲出口油气的难度。他说，双边关系是1950年以来最牢固的。卡辛又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在关于全球秩序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这样就是他们并不喜欢美国的全球秩序，所以这种密切的伙伴关系是基于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秩序。在大众对中国的政策感到关注之际，从美国到澳大利亚到欧洲各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亦都加强了他们自身的联系。西方政府对北京的强硬政策表达了反对的立场，这些政策包括对台湾的咄咄逼人的言辞、对香港异人士的镇压，以及对中国新疆地区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打压政策。中国的战狼外交做法亦都引起了西方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不满。在战狼外交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受众面前宣扬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变得越来越高调。专家说，在外交关系上面，北京正是采取越来越强势的手法，以咄咄逼人的方式捍卫他们的祖国，而且经常是在网络上面展开行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纳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家松说，就中国和俄罗斯方面来讲，两国希望阻止奥巴马从小布殊总统时代美国驱动下的那种软实力的回归。当时在较小的国家看起来，在各个大国之中，美国算得是更能够令人接受的领导者。张家松说，中国的软实力受到了打击，这些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的那些令到他在国内显得强大但是在海外就有损团结和友谊的硬话。他又说，中国将美国总统拜登视作为一个非常强悍的对手。西方政府今年尤其批评了中国被认为是对台湾咄咄逼人的做法，北京将自治的台湾视为有待统一的省份。美国官员最近仲就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集结重兵向莫斯科发出了警告。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排在世界的第二位，仅是次于美国。俄罗斯时而和南方巨轮中国一起举行军事演习，日今公布了5次陆空演习，同时还向中国出售武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今年10月中国和俄罗斯举行了第10次海上联合演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反潜舰潘捷列耶夫海军上将号参加了演练，中国军队派出了几艘驱逐舰和一艘柴油动力潜艇。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说，两国海军一起演练是为了加强一旦遇到海上威胁的时候的作战能力。今年8月，俄罗斯和中国在中国宁夏一处偏远地区举行了5日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有超过10000名的军人，还有飞机、大炮和装甲车。 中國國營《中國日報》報導，中俄兩國在這個月在北京和莫斯科開始運行一個空間天氣中心。中國官媒報導說，兩國今年6月同意延續簽訂了20年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通過尊重相互利益和主權來加強兩國的關係。台灣智庫高等政策研究協會秘書長楊念祖說，俄羅斯還希望中國支持他佔領烏克蘭部分領土的目標，以及突顯莫斯科仍然在亞洲在該地區發揮作用。楊念祖又說，中國需要俄羅斯的武器、能源和抗拒西方壓力的外交支持。俄羅斯在2015年同意向中國出售24架作戰飛機和4套地對空導彈系統，價值大約70億美元。在經濟方面，中國在2017年成為俄羅斯第一大貿易夥伴。兩年之前，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同意通過在其他國家建設基礎設施，將兩國開通貿易線路的努力融合在一起。楊念祖又說，他認為這些是傳統的老式的權力平衡，他們覺得如果中國同俄羅斯能夠聯手，也就是能夠管控地區安全議題。分析人士說，中俄冷戰時代的猜忌有可能使到雙方的合作局限於寬泛或者非正式的行動，而不是正式簽訂條約。1960年代兩國共產黨因為意識形態和隨後的邊境衝突而分裂，北京和莫斯科的同盟關係隨之消逝。不過越南富布賴特大學教師阮清仲認為，雙方有可能建立類似澳英美三邊協定咁樣嘅軍事技術分享協議。佢對美國之音話，之前嘅目標曾經落空過。阮清仲又話，過去兩年以嚟，中國同俄羅斯簽署咗好多協議，但係佢並冇睇到佢哋嘅協議取得好多嘅具體嘅進展。張家松又話，西方盟友冇必要擔心中俄合作，除非呢兩個大國簽訂咗正式協議。他又說，如果你看到他們有諒解備忘錄，明文宣布他們將會舉行 X 次的軍事演習，建立某種整合式的軍事指揮等等諸如此類，這樣就值得擔心了。但是就目前來說，他並不認為有任何值得擔心的地方。在這個星期五，國大樓宣布作為對美國在世界各地軍力部署的定期審議的一部分，美國將加強針對中國和俄羅斯的軍事部署和基地，同時維持在中東的軍力，以威脅恐怖組織和伊朗。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政府近年大力發展一帶一路項目，在巴爾干國家投資項目成為挺進的歐洲重地。不過近期山東玲瓏輪胎在塞爾維亞的工廠因為生活和勞動條件苛刻惡劣，引來僱傭的大批越南工人不滿和抗議。雖然歡迎中國投資的塞爾維亞官方極力維護，塞爾維亞人權組織以及歐洲議會都表示，非人道的勞動和生活待遇完全不應該是一個歐盟候選國所應該的作為。而僱用工人過程當中出現的欺詐和人身自由限制，更加幾乎惡劣到是接近人口販賣的程度。据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在今年11月中旬，位于塞尔维亚北部城市兹雷利亚宁的几百名越南工人举行罢工，抗议他们极其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之前几个月内，大约500名来自越南的工人在当地一间中国投资的轮胎厂建筑工地工作。工人住在简陋挤拥连床垫都没有的上下铺宿舍里面，并没有热水、暖气和电，亦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这个并不是工人的第一次罢工，之前几个月当中已经有过两次抗议拖欠工资和食物短缺的罢工。消息传出之后，立即引起了各大媒体的注意，亦将这间工厂背后的中资企业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推上风口浪尖。2019年3月30日，中国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欧洲工厂在塞尔维亚兹雷里亚宁市举行项目开工仪式。这间工厂的总投资大约是10亿美元，年产量大约1300万只轮胎，规划的总建筑面积大概是40万平方米。 塞爾維亞總統姆薛奇在開工儀式上致辭說，玲瓏輪胎的投資能夠為當地創造1200個就業職位，提高當地的居民收入水平，並且一樣會吸引更多中國的企業在茲雷里亞寧工業區投資。茲雷里亞寧是玲瓏輪胎的第二個海外工廠，就在3月30日項目啟動當日，玲瓏輪胎同時宣布冠名塞爾維亞足球超級聯賽，並且冠名簽約中歐國際象棋精英賽塞爾維亞站的比賽。當日風光無限的玲瓏輪胎沒有想到在近兩年之後以虐待勞工的惡名登上熱門的新聞。列500名越南工人的遭遇引起了塞爾維亞兩個組織的注意，一個是致力於保護經濟和社會權利的非政府組織 A11， 另一個是反對販賣人口組織 Astra。 根據兩個組織共同發布的調查報告，這些工人住在擠擁的宿舍裡面，500人共用兩個廁所，並沒有乾淨的食水和熱水。報告指工人工作的時候並沒有得到足夠的安全保障，勞動時間又長，工資被拖欠。 Astra 的代表皮斯富力替斯就認為，這些越南工人和服務於中國企業的越南中介簽署了為期12個月的協議，協議的語言是他們看不懂的英文，工人的護照被沒收，行動受到限制，以上種種已經構成了人口販運的特徵。他又補充說，這些工人簽署的協議上並沒有標明勞動開始的日期，他們並沒有錢自己買機票回越南。嚴格來說，僱用越南工人的直接僱主是玲瓏輪胎廠塞爾維亞項目的承包商中國能源建設集團天津電力建設公司。這個集團在新聞爆出之後發表了一份聲明，說並未違反塞爾維亞法律，收走工人的護照亦只是為了辦理臨時居住和工作以及打疫苗所需要的設應件。位於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觀察的執行主任李強亦注意到近期中國在海外一帶一路項目建設當中出現的勞資糾紛問題。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企業一個問題就是要節約成本，在塞爾維亞當地的勞工成本肯定比在印尼、越南或者中國的勞工成本高，一個原因是這些人是好管理。塞爾維亞有工會，工人有一定的工作時間，他不加班你是沒辦法的，如果被侵權受工傷，可能的法律規定就是要賠償，好像中國或者印尼。還有其他地方工人其實是並沒有保護的，公司想要工人加班幾長時間就要加幾長時間。著名的調查報道組織網站巴爾幹觀察在11月29日發布了長篇調查報告，指這幾百名越南工人是受到系統性剝削，他們的遭遇甚至涉及到人口販賣。從該報道展示的多張照片來看，這批越南工人的宿舍就好像90年代中國蜂擁進入城市工地打工的人的居住地，擠擁不堪的上下鋪。宿舍裡面堆滿雜物，床上甚至沒有床墊，屋外的鞋架上擺著泥濘的球鞋，有一排公用的自來水龍頭是給所有人使用。巴爾幹觀察取得的一份英文合同上面寫明說，如果工人試圖組織工會或者抗議，可能會被開除，每日工作9個鐘頭，每個月工作26日。這一條已經違反了塞爾維亞每個月最高192小時工作時間的勞動法。在为期12个月的合同里面，工人有12日的年假时间，但只能够在合同期满之后使用。合同又说，如果工人在第一个月表现欠佳，将会获得比合同规定少的工资。这条亦违反了塞尔维亚劳动法的规定。如果工人被开除或者自己终止劳动合同，翻越南的机票费用需要自己解决。巴爾幹觀察還發現，除了中國能源建設集團天津電力建設公司，還有一間中國公司四川鼎龍電力工程有限公司亦曾經為玲瓏輪胎從越南的僱用工人。根據合同，越南工人每個月的工資大概是700歐元，這個大概是他們在越南工資的四倍。根據德國之星的報導，記者實地走訪之後，工人告訴他們，他們每個月的工資其實只有425歐元。 呢啲工人嚟塞维亚之前咧，向一间名叫做松希芝拉 Company Limited 嘅越南中介机构支付咗$2,000嘅中介费，并且被要求签署一份不得参加或者煽动抗议罢工示威嘅保证书。呢个保证书又强调，如果有任何纠纷，工人可以提出申诉，但喺问题解决之前，工人必须要坚持上班。巴尔干观察采访嘅一名越南工人话：，我哋唔知道塞尔维亚法律究竟系乜嘢。啲文件要我哋签咧就签啦。而另外一名越南工人就对美联社记者话：，佢哋并冇医疗保障。咁曾经有工人出现疑似感染新冠症状，但系只系被告知要留喺宿舍，唔好外出。呢班工人仲签署咗一份叫做遵守纪律嘅文件。呢份文件规定，如果因为违反规定被送返越南咧，工人必须向公司支付大约$4,000，办签证、居留证同埋体检呢啲服务嘅费用。而另外，机票自理。咁除此之外，仲有一份不逃跑协议需要签署。呢项协议规定，如果工人离开工作场所，需要喺一个礼拜内缴付大约$2,200嘅罚款。塞尔维亚个非政府组织嘅负责人日雅洛夫喺探访工人宿舍之后咧，就对美联社记者话：啲越南工人5月咧就嚟到工地，只系领过一次薪水。佢哋而家想翻越南，但系护照同身份证件已经被中国雇主攞走。中国劳工观察嘅李强就对美国之音话：中国企业将喺中国嘅嗰种模式，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到全球。这个模式在中国比较适用的，但现在中国工人用工成本上升了，他们就转向其他更加廉价国家的工人，例如越南、非洲。管理模式都是一样，例如说扣护照、虚假承诺、欺骗性的招募政策等等。中国其他一带一路的项目都面临跟这个工厂一样的问题。根据塞尔维亚国家援助控制委员会的消息，玲珑轮胎在考察其他中东欧国家之后，之所以选择塞尔维亚，主要原因是塞尔维亚免费提供了95公顷的土地，并且承诺在2024年底前为招募1200工人提供7500万欧元的补贴。从空塞铁路对河钢丝煤带雷沃钢厂、紫金博尔铜矿到玲珑欧洲厂，近年来塞尔维亚成为了中国一带一路项目通过巴尔干进入欧洲的重地。塞尔维亚亦是最早获得中国新冠疫苗的欧洲国家之一。2020年3月疫情爆发的初期，中国专门向塞尔维亚派出了医疗专家组和捐赠了16吨包括呼吸机和防护服在内的医疗物资。在今年的11月17号，塞尔维亚劳动部在网站发文说，玲珑轮胎的越南工人都是合法工人，劳动部已经派人到工地进行调查。11月19号，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对记者说，已经派人调查，还要怎么做呢？是要我们取消$9亿的投资给支雷尼亚宁止步不前吗？他又反唇相讥说，你们真是关心越南工人的待遇吗？得了，你们连塞尔维亚工人的待遇都不关心。作为一个2014年就开始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国家，塞尔维亚境内出现这个严重的劳工待遇问题，欧盟没办法视而不见。欧洲议会部分议员就说，这些越南劳工简直是当代奴隶。欧洲议会7名议员发表声明，呼吁塞尔维亚的政府部门尽快采取行动。作为一个想加入欧盟的国家，塞尔维亚不可以容忍这种在自己领土上剥削工人和疑似贩卖人口的工厂。塞尔维亚政府在强迫用工问题上保持沉默，是无异于纵容现代奴隶制。欧洲议会议员、德国绿党以及欧洲自由联盟成员梅欧拉冯克拉蒙在接受美国之音越南语组采访时就说，希望好像2019年39名越南人惨死英国货车这类的悲剧不再发生。他说他觉得我们在跟中国企业合作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尤其发现有劳动剥削、剥夺社会权利、不被组织工会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好显然，中国企业希望越简单越好，但是这个对我们欧盟国家来讲合作是有条件的。对于塞尔维亚这种欧盟候选国家来讲亦应该是这样。塞尔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对现代奴隶制和贩卖人口、劳动剥削这些批评反驳，他指责这个是妖魔化塞尔维亚，是有组织地对塞尔维亚进行的政治攻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